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应该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因为我们将圆满《心经优赞》的经文解释。全经魁奇法师用了三种科判，但是重重可以相涉。那上礼拜用了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这礼拜呢，我又用了魁奇法师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就把三藏十二部经分成叫做波尔乘，或者是叫金刚乘。波尔乘呢，又称为叫做显教；金刚乘又称为叫做密教。其实显密的差别是在修行的方法啊，以及对于所证的果位在个人的解释跟定义上不同，那么自然呢，修行的方法呢就会有善巧上的差别。不过很多人就问我，密教的修行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才开始？我说还是看你前辈子累积到现在未来的善根吧。否则如果你因缘不具足，你修任何一道、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传承，其实都会有困难。佛法是因缘法，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成就种性、栽培善根，慢慢的由这样子的根到果啊，次第成就的好。任何决定的论断啊，都会是一个比较偏狭的观念。那么在心经，如果各位仔细去读，尤其是魁奇法师的解释啊，你们会发现其实它还是绕在我一直讲的一巴掌法里面啊，所谓的这个运处界啊，这三颗，然后呢从这个缘起，从四谛，乃至于呢一直到我们所谓的处非处，这五种善巧所缘呢，就是要你证两种空无我性，得到了解脱的智慧。可是自己自证是第十六行的解脱智以后，你自证的涅槃，怎么让身边跟你有缘的人也能够同证此道？在教学这条路上呢，我觉得我一直对菩萨道，我不认为它有别称啊，我认为菩萨道只是教学。怎么样把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所需要承满具足的功德也都能够学会，也都能够克服一切的障碍。克服教学上的障碍呢，在佛法里面称为叫做所知障，因为你必须要知众生根，知众生的圣解，知众生的心，我们说那是佛的实力功德。你一个一个去看，都可以看得到一个老师在对待学生他必须要多去解决的问题，他必须要多去克服的困难，他必须要多去展现出来的威德力。如果这些佛不共的，今天会提到的百四十不共功德，如果都有缺损的话，你纵使自证解脱，你在帮忙众生教学这条路上，事实上还是坑坑巴巴，有很多的困难跟问题，还有不圆满的地方。昨天呢、啊，第一次上了网站当中去参与一些佛法的讨论，就会发觉有这样子的平台很好，大家可以没有空间跟时间的隔碍去交流一些观念。可是就发现大家的学修啊因缘不同，所以难免会处理一些我觉得乃至于对语言名词的定义都不同，各自论争的情况底下，就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可是又想到佛哈，我马上把这个心又收回来了。那个浪费时间的想法是比对什么而言呢？比对自己的解脱道的完成的那种急迫性。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可以波罗蜜多可以圆满的话，那么哪有一件事情是浪费的呢？问题是你的动机，还有你的耐心，以及于中啊不怨不悔不退转修学为众生的一个念头。那么这个念头不能够杂， 它的方向必须要非常纯一，还是以涅槃为上首啊。佛陀的根本本愿呢，就是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一切众生，又没有任何众生分别的观念啊。我比较喜欢这样讲，很多人就会表面上讲无众生，就好像没有人我度个头啊的这个一样啊。你不去分别众生可度不可度，是你度还是别人度，成就在谁手上都不干你事，任何事情都应该要随缘，但是要尽力。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展现出一个人学修啊的一个个性啊。所以其实每次碰到这件事情的因缘呢，都是一种加持，都是一种灌顶，让自己重新再修正自己的发愿，自己的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已经把这部经用魁伽法师的优赞呢行到最后了。他最后呢就可以发现经文呢从所谓的六度的般若延伸到所谓的密教修行的四种陀罗尼，也就是四种种持。我们在解释密经也可以看到啊，持世菩萨跟世尊的对谈。持世菩萨就在问怎么修行瑜伽止观，然后呢世尊在中间一个回答说，你必须要成就一个总空性相的总持的智慧。我们在经论当中经常看到两个东西一直被绑在一块，一个东西叫做三昧，一个东西叫做陀罗尼。三昧是比较偏止的心地功夫，陀罗尼呢是比较偏智慧的心地功夫。那么如果你没有入三昧，老实讲你无法成就总持。但是反过来在解释密经他也说，如果你没有总持的智慧，你也无法成就甚深三昧。所以三昧陀罗尼这两法啊，其实在经论当中都是不可离的，你没有办法单纯谈三昧，你也没有办法单纯谈四种陀罗尼。而到了最后心力优赞科技法师的注解呢，就用四种陀罗尼来总摄本经。他把我们今天呢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段经文之前呢把它判为显教义，就是般若乘的六度，也就告诉你可以发自于什么呢，可以发自于深夜雨夜的修持。你从意业为先呢，但是呢要在深夜雨夜上面的长远修持，成就一切的佛不共功德，这个是显教应该要去修为的东西。可是所有这些深夜雨夜功德的完成是有为，我们所谓的法界体心智待会会谈的东西，其实就是无生法忍的体。一切法的真实义，我们或者是众生如来藏，或一切法如来藏，那个真实义，那个真实义其实就是这个法界体性智。那名字为智，只是要跟另外四个有为功德的四智菩提呢对位。其实呢他说穿了，他就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佛陀遍满了智慧，改个名称呢，他就是真如，他就是涅槃，他也是无为。那么他不是用任何的生住意灭的道次第所完成的，那么这样子的东西呢就称为叫做净法身。那么所有一切法都在于中啊，净清净法身当中呢没有障碍的，透过各种的缘起安立种种的假名，乃至于我们所谓的四智菩提，其实都是道地修为上，你自己把前八世啊，我们的凡夫心的八世转成清净作用的智慧之后，我们经常讲转八世成就四智，而这个四智其实就是道地所显发出来的心地功夫。你如果八世用的对，能够用你的五片行、五别境去相应十一个善心所，用这各个二十二品的心所法的功德，心所法的功德呢，能够成就一切的善品， 然后把你的八识变成四智菩提的圣作用，那么这个其实就会展现在自受用法身啊，自受用的报身、他受用跟变化身，去摄受二乘的菩萨，乃至于欲界的凡夫，都依着所要陪伴学习的对象，而你所用的智慧，会在有为法的功德上呢有所减折，有所差别。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佛陀的智慧，他并不是用一竿子打到底的，对不对？他就类似像我们的孔子一样啊，虽然有教无类，可是呢，绝对是分门别类。你看在孔门当中呢，也分成四门啊，也分成四门啊。我其实前大概在半年前呢，特别研究了一下啊，孔门当中的四门的学习，我觉得那种分科。倒也蛮可以参考啊，倒可以蛮可以参考。像各位非常熟悉的德性科啊，言语科，他觉得他的教学其实是还是根据学生的那种根性、学生的专长，分别让他们成就偏一部分的功德。最后呢，四学必须要总持的，就跟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一样，回向法师到了最后。你在深夜与夜的有为功德上，最后还是要回归哪里？回归法界体心智，回归那个本然，回归那个无为，就是佛的法身。你佛的法身不要去做很多不思议想象的那种幻想，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奇怪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做得到的啊，乃至于畜生，乃至于一切众生都可以去实践的那个东西。只是呢，我们今天会有障，会有染，会有执，会有盖，会有缠，会有缚，只是因为这些坑坑巴巴的东西让我们做得不那么圆满，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真的很老老实实的，而且很用足理性的去克服自己的自见，去克服自己的傲慢，去克服自己有所得的这种分别心，真的在这个地方啊，好好的扎扎实实的用功，不要把大乘呢变得神话小说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问题。尤其是昨天讨论过后，我发觉真的跟那些学空的人呢、讨论起来就会有一些困难啊。那为什么他们学空会学成那样子啊，其实也不得而知了啊，跟他们的师承跟他们个人的个性有关系。所以波尔金虽然是属于空，但是呢我们也说啊，在很多的向上的真实意啊，透过魁基法师这样的一个法相中的传承呢、诠释的也相当的道地啊，相当的道地。好，这样的前言呢，辗转下来，各位看一下啊，我白板上的课判从哪来呢？请各位看到105页，就是我们今天要入的这个经文呢。故知波罗波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一段文底下。魁基法师在幽赞当中的注解，他用圣空者言去重新科据一下本经。他说啊，上以别显因果恶力断得啊，因果恶一断得恶力，下文总叹般若圣用。那么这边呢，我就把别显呢改成了别叹啊，跟总叹般若圣用呢合作称叹门。在经文的解释上，经常都会讲完了佛所说的法，然后呢在广说其义之后呢，总会用称叹门。不要以为称叹门是拍马屁的啊，称叹门的确是从作者的这个角度呢，真的从天人送供，从各种的学生的这个问答之间呢，重新再用称叹的那种文法，把全经的要义做一个总整理，做个总的整理。所以称叹是发自于内心，你真实对于那个圣义地有作证以后，你从那个作证的心地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好，他会讲我领受到什么，我体会到什么，我作证到什么，它的真实作用在哪里，真的有见功夫，完全是用自己的话啊去作证。就像你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做见证一样，经常牧师神父所讲的道理你不见得听得懂， 可是那些跟你平起平坐的那些道友们呢、啊，自己做见证的那个东西，你就比较容易怎么样相应。这个彼此大家在修学上呢，讲自己的见证，讲自己的心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供养。因为老师所讲的，如果没有学生的这种称叹去回应啊，其实就会显得无趣，就显得艰深难懂。可是如果学生也都愿意啊，像老师一样，老师在自己作证之后呢，费了很多的心力啊，为我们能够去各个得解脱、得这种智慧，花那么多时间去为我们做解释，对不对？花那么多时间学一些跟解脱无关的东西，也浪费他的生命啊。可是他不愿无怨无悔的做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一点小小的心得都不愿意分享跟供养，乃至于那种争上慢、互相争执，其实是很亏对他老人家啊。所以这边的称叹门绝对不要把它当成是拍马屁的文章，他是自己真实那种感动，从自己的感动跟受用的心地当中呢，自然流露出来。那个咒其实就是心的意思。在我的心地上真的有一个周遍的神用，神用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自在的意思，能够让我真的心得自在，对不对？我们白板上就写了 优赞当中的定义，他对神怎么解释呢？妙用无方，你想怎么用他就可以让你的心在那里能够去除二执二障，得到二空的智慧。二空虽然是一个玄之又玄的道理，说之实在是也很难讲清楚，可是用起来呢却是周遍，没有方所，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为什么呢？它就是这一念心嘛。我们经常讲，只要你态度摆正确了，任何观点都难不倒你的。所以我说啊，智慧到最究竟是一种修学的态度，是一种学修的态度，是一种六合敬跟人家相处的态度。你把这个态度，把这个心啊，摆在这个正确的态度的位置上，你自然而然会有妙用无方的功德力，这是个关键。第二个大明咒，明者在魁寂法师的注解当中说，无忧不足，忧是无明，忧是烦恼，忧是烦恼障所之障，一切的障染都之为忧，就是道理不明白嘛，实相不懂嘛，啊，愚色不如是知嘛，愚色又颠倒嘛，活活的就把法身捏成了五蕴流转的我们今天的三界有情。所以呢，大明咒就是把所有这些你对于实相不清楚的，都能够善用各种的善巧方便的言说，耐烦的不退转的陪伴在我们上边，让我们都能够搞清楚弄明白。足的意思就是开悟的意思，开示无入佛的之见。不管众生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他都能够找尽一切的方法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这叫做大明咒。咒就是这一念心，他真的能够周遍的无所不能的让我这一念心明白这一切的实相啊，是一种称叹。第三种是无上咒。我经常讲，无上不是傲慢，不是站在众生之上自称无上。我经常讲，无上就是平等的意思。只有你站在如是因如是果的态度上去尊重每一个事情的缘起，把你的心摆成不增不减平等真如的态度去看待缘起任何一法的差别相，它的差别相在它的因果法上面呢，绝对是平等的，绝对是平等的。生命的本质没有亏欠任何一个人，你自己现业所造，缘成就所现的果，你增一分不能，减一分也不损，不许。在这种平等法性上面，谁应该比谁更高，谁又比谁低了呢？你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就是最胜第一，你的心地才能够摆在一个无上觉的位置。你不会在后后时观待有一个更高的东西需要去追求，都没有上的观念了，你何来去看下呢？同样的道理，就是把心摆在这个最胜第一平等真如的位置，我们称之为无上咒、无等等咒。这种事情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类啊、哦，所以魁寂法师把它注解成无类可类，它无法归类，它无法归类。有人把无法归类称为叫绝代，绝代又好像是相对于相待法的 绝对啊，其实我不太喜欢用绝代这个观念。其实无等等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你已经把心摆在一个平等正等的位置，所以一行真如嘛。所以所有东西都只在因果法当，如是因如是果。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人归类呢？你自己又应该属于谁，而不属于什么呢？同样道理嘛，无类可类，你自己没办法归类，你也没有办法把你今天所见的法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你怎么归类？你只能尊重每一个人的因果法性，在缘起上，真的在他自类平等的观念上尊重法性，尊重缘起，由此误入甚深的四谛。把心能够用成这样子，你就发现这个心呢，不再去用分类法，不再去用概念法，不再去用任何的分类演绎归纳假说去看待一切，就是一片如，就是一片如是。所以那是在一个弟子的角度，舍利弗他在学完了般若经之后，他对于老师所跟他讲的那个般若经的道理，他对于空性他没有再去胡说八道说空性是什么，他就自然说你所讲的道理我在心地上受用，我已经能够体会到应该把心用成妙用无方，对不对？他要赶快去把那个空性的这个态度跟修养去用在每一件值得做的努力上面，我应该把心用在去开示误入佛的之间的努力上面，我应该把心用在平等的看待每一件独一无二的缘起上面，我应该把心用在不依赖概念法，不去分类众生分别相的态度上面。他懂得把心用对地方，他懂得善用起心，他跟老师所讲的回应是什么？我懂得用这种四种态度来用心了。他没有再去讲什么大道理啊，他只能够用称叹来结束这片这次法会的功德。但是绝对我说过，不要把称叹当作自家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一种拍马屁的语言，因为老师啊不需要你多一点这种拍马屁的语言让他增半点光彩，这不是他的讲经说法的目的。每一个人呢、啊、都是自信自度，谁度谁，对不对？佛都说他无法度众生呢、啊，他只能陪着我们当我们开悟的增上缘而已。他老人家都这么谦虚了，我们呢，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我经常讲无我是一种态度，空性是一种断障染的智慧，所以那种东西啊说说可以，你拿来要说你今天这个道理悟的程度是多少，做给我看嘛，做给我看嘛，对不对？佛菩萨圣阿罗汉们都在旁边作证嘛，他们能够做到的你做到几分嘛，用这个东西来供养上师，来供养诸佛，来供养圣僧阿罗汉，这才是真供养，这才是真供养。所以用这种称叹门呢、我特别这样说。那前面老师讲他也是称叹，称叹两种圣果，一种是因依啊，因地修六度法行转一的四智菩提，这四智菩提呢都是所谓有为的功德，最后在果地所得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大菩提呢，这是佛果地上的真实功德啊，那个其实就是清净法身。总起来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做的结论。所以往前翻看到102页的第五行经文说，三世诸佛亦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优赞当中呢，魁寂法师用深空者言来科句，他把我们前面啊这段文前面呢科句成两分啊，科句成两分，一分呢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破二执显二空，这段文呢就是用二一来说二力。那二一说二力是哪二一呢？就是这边的那前面那个一呢，上叹因依断障染力，就是我们198页啊，往前看98页，经曰 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边呢，在199页，魁伽法师就用圣空者言来科据，上破二执，广显而空。啊，在以无所得故，这边做一个结论。从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跟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呢，分别来别探，所以相我加上个别字，别探二依，彰获二利，来彰显两种利益。因地六度法行的转依，得到四智菩提；果地恒不动转无变异，无为真如涅槃功德所显的，在名言上我们称之为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清净法身的功德，合起来就是佛一切的功德。在此就是称叹因地的转依、果地的转依所获得的两种利益啊，所获得两种利益。因地六度法行的功德，就是断障、断障、断染，染就是烦恼，障呢就是二执二障啊。然后呢，由二执二障所生的一切烦恼随烦恼，所以得到的空性的智慧，其实就是为了你对付、对治一切的二执二障以及烦恼随烦恼，让你用二空的智慧呢，得到了涅槃的利益。涅槃呢，就是远离烦恼的吸附。你的心再也不受烦恼吸附呢，我们称为叫做解脱道。解脱是佛法的根本。如果没办法解脱，你为别人所行的菩萨道所教的道理跟方法一概也没有用，对不对？你自己还困在生死，教给人家的还是在生死烂泥里面打滚的方法，你这个叫菩萨道吗？对不对？自己没有办法离掉困扰，教给别人的方法也还是离不了困扰，这算是哪一种道呢？很奇怪的事情。好，这个是我们因地的转依。而果地的转依呢，那因地转依我们就不再把优赞的文重新再说一遍了啊。那么果地的转移呢，上个礼拜也简单的讲，主要就是五种智慧的转移。在佛果位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周遍周遍能够去作证。所以在102页他说啊，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诶，三世诸佛已经是佛果圆满了，为什么还要从依般若波罗蜜多呢？啊，这个我们待会有文来看。他这个时候的依般若波罗蜜多啊，是从一加上一个从，三重的从，再一次的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再一次的？因为他如果以他的正量去面对没有开悟的众生，众生跟不上，他只能入众生心当中，印着众生心的所知量说方便言说嘛，对不对？那这种智慧当然还是回到显教来，回到言说事上，为众生心安立众多名相，这种智慧还是要重新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再重新依止，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对于自我解脱，他已经功德圆满了，对不对？我们生阿罗汉佛，在这个解脱的功德上，他已经究竟圆满了。我们称为无学，无学并不是他不再学，他为众生学，不为自己的解脱再有什么需要学的地方。他在解脱道上已经周遍圆满了，所以称之为无学。在无学的基础上，他从入生死，入众生心当中，为众生的心量分别言说，讲各种离苦得乐的道理跟方法。所以三世诸佛还是要干什么事？还是要从依般若波罗蜜多，还是要用不染浊的心入众生心应所之量，成就佛不共的140种功德，能够把一切功德具足圆满于一心当中具足的那个智慧，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之为德。众生也得，得什么？得五蕴，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修道人呢，再重新增加一个得什么？得四禅八定。可是不管你得五蕴跟四禅八定，还是在三界九地当中呢来来去去。可是真正的得是什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这个觉性。这个觉性呢，底下啊，魁伽法师用优赞文呢做了一个消文解义啊， 他做了两番的解释。我们看，又赞曰：圣空者言，上探因依断障染力，下探果依得菩提力。这边既然用探，而且是探因依探别依，所以白板上我就写别探，对不对？然后故知啊，四种咒那是流露出来的一种称叹，那是总叹，所以我把这个两个呢合起来叫做称叹门啊，称叹门。那称叹门呢就是有别于前面的正文，所以正文呢就是法词跟义词，法就是佛所说，义词就是佛乃至于呢观世音观自在菩萨舍利子的对谈当中呢，对于佛所说的法他在做了一个广分别的解释。你要把佛的教言铭记在心，当你要说你的道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把佛的教言先称念一遍，然后呢再用你的义解广显其义，能够做无量方便的开示悟入，这种施设言说的智慧我们叫做法持义持。持者就是无障碍义，你对于一切教相不会别别相解，你可通可别，都能够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所以对于一个讲说言教的人而言呢，他自己是通达的，可是他也懂得怎么样去变巧，怎么样去全变，依照众生他自己学习的一种偏好，学习的一种擅长，过去的圣解种性根器等等的条件呢，施设言说，这个只是需要一点智慧的。而佛呢在这种智慧上呢他是遍满的。所以我经常讲啊，菩提是他受用，约我们众生得到佛的功德这个角度上来说菩提，约自己能够永离系缚上呢来说涅槃断障染的利益。所以因依呢为解脱，果依呢是为众生。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这个佛果为前呢、啊、佛前的菩提跟佛后的菩提。佛前呢讲实地，佛果位之后呢已经没有次第。而这两件所谓的佛前啊，佛果前佛果后这种分说呢也仍然是一种说法跟分别。绝对也不是说因依断障染力成就圆满以后呢才去修学果依。默许认为要把果依成就的无上正等正觉当作你的就近关怀，以它当作校对校准的量尺跟标杆，你才能够在因依转得的智慧有为功德上不会有任何的支取，否则呢你会在因地转依的果德上面呢就会觉得傲慢，就会觉得自己有所得。所以真实无所得，你必须把果地上面圆满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作你就近的标杆。我们前面就讲了，以无所得故，以无所得，无所得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不以一般世间的德为德，它以能够周遍入众生心，开始悟入佛的知见，能够度一切众生，能够陪伴众生成满过一切开悟离苦得乐的解脱道，以无余涅槃灭度之这样子的一种成满的本愿当作他就近的皈依处。当然他不会以说这个是我做别人做来做分别，他会劝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起这个大愿，每一个人接棒在如来家业上面周遍圆满一切众生证入无余涅槃的功德力，他不会独举我身啊，轻贱他人，这个就是真正的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才是真菩提。那么为什么要提三世呢？啊，提三世的意思就是他那种传承，因为人的分段生死乃至于变异生死都会有一期一期的视线，而这一期视线只是依着因缘来显现，而这因缘呢它相续不断。所以三世说什么道理呢？说我们今天阿赖耶识横转如瀑流的世间相，而这世间相呢都在这一行真如的道理上呢承传不灭。当我们自愿 皈依做佛弟子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传承佛的志愿当做自己的本怀。所以过去佛如是，今天我们所依止的释迦牟尼佛他也是这样，他称许我们受记我们是未来佛，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如此，对不对？好，这就是三世诸佛的意思。他讲的不是别人啊，想的就是我们这些发愿做未来佛的人，这一路的传承，从过去佛传到了释迦牟尼，你的本师以及圣弟子到你的老师，你得法以来，你自己有没有真正往未来佛的方向去成就呢？如果你走在这条本愿的道路上，你应该要像诸佛三世诸佛一样，从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众生而学。所以三世者指的是去来经，诸佛者指的是非一，不限于哪一个人，不是我，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人。而梵言呢，就是梵文呢，称为叫做 Buddha 佛陀。此略云曰，云佛一个字，是指有慧之主啊，在唐朝的时候呢，言为觉者啊，觉者啊。那么得的意思是获证。我经常讲啊，证并不是心中一种触得，是一种作证，是一种能够做到之后，而你所做到的别人所领到的功德跟你个性当中所要表现出来的相应，那叫做证。所以证一定要表现在你的实践上面，一定要在身与恶业上面人家感受到这种威德力，而这种威德力又跟你本身的个性真实性又能够相称，又能够相应，这叫做证。阿弥陀佛的阿就是无，不受限的意思。无不是没有，是不受限的意思。像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无量寿，无量光，没有智慧的边际，没有受量的边际，不受任何有为法的边际的一种限制，那是无的意思。其实阿在梵文的本意上呢，其实也叫做无生。你没有生与不生，没有生灭的观念，你不受系缚于生灭的观念的那个心地风光，就是阿这个字。努多罗称为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阿耨多罗就是无上的意思。所以无上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你不受系缚有上，当然相对就没有系缚于有下，没有上下不平等的观念。所以阿耨多罗就是没有上下不平等的观念，没有生灭对立的观念，没有这些事情，不受这些种，不受这种二元对立法的一种概念的一种限制跟系缚。三不是一二三的三，它叫做正。何谓正呢？四谛相应叫做正。你跟佛所说的四谛相应，跟缘起无生意相应叫做正，跟三法意相应叫做正。